好，弟兄姊妹平安啊！刚才诗歌告诉我们，他的财富和称赞非我所请意，唯你是我基业，直到永远。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到过海滩去做过沙堆啊？你有时雕一个房子，做一只动物，做一个小山啊，然后过一下海浪来的时候，啊，一次来它冲走一些，再来一次它冲走一些啊，那么到最后它可以给把你整个给冲走。我想，我们今天在地上所有主以外的基业，没有一个可靠的。就像你在海滩筑一个堡垒一样，早晚有一天它会被冲垮掉，早晚有一天你会离开它的，那不是你永远的产业。啊，圣经上告诉我们，只有主这位伟大的神，啊，自己成为我们永远的产业。弟兄姊妹，这是神给我们一个太大的恩典。虽然我们今天在地上生活，我们有追求。啊，我们有自己的房子，我们有自己的工作，但是神要我们的心不放在这个世界上面。神说他这位诸天的君尊，the High King of Heaven，他自己成为我们的产业，而且是一个永远的产业。将来我们离开这个地上，我们进到永室里面的时候，发现那个产业何等的美好，这是何等的好。啊，今天早晨我们继续要讲圣经的人物啊，讲他们属灵的危机跟转机。那么今天早上这个人物呢，我相信对戏骨的弟兄姊妹跟朋友们啊，是最合适的一个，因为他的遭遇啊，他的处境跟我们很像。大家说说我们在戏骨里面，你最大的特点，你觉得是什么？忙，很忙啊，对，讲得很对，忙啊，这个大家都会讲忙，连3岁小孩子都会。有一次有一个妈妈跟一个小孩子讲，说叫他去做点事，他说我不行做，你在干嘛？那我在忙。啊，3岁就会说忙了啊，大家都说忙，特别在戏骨。还有什么特点？啊，身不由己，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啊，这个压力很大，对不对？这个压力很大。这个在戏骨里面，我想问每一个人，就是面对老板，面对 project，面对很多的事情啊，有很多很多的 stress。那还有呢？就是很紧张嘛，对不对？我们整个生活就是很紧张。那今天早上我们要看的这个人物啊，叫但以理。啊，他自己跟我们所处的情形非常非常的像。你说为什么说他忙啊？他在国家里面位居君王以下，他管所有的100多个省，他是总督啊，他是等于总理一样，他是一个非常非常高官的一个人啊，所有的国家的责任，这个王都交给了他。所以论忙，弟兄姊妹，我们没有一个人比但以理忙的啊，好不好？今天我们先知道他是一个很忙的人。那么论压力的话，他有没有压力？他压力可大的，我跟你讲，为什么压力大啊？我想我们都在美国生活，在美国拼。那中国人在美国很不喜欢当经理，对不对？那两个问题，一个是我们语言的问题啊。那么有些人英文讲得好，但是还是不容易当 manager，为什么？因为你升上去以后怎么样？你要去管老美啊，老美不容易服你的，是因为种族的关系，还是不太容易啊。所以这个是在一个平等的国家，一个自由的国家，我们尚且碰到这样子的问题。你要知道，但以理他被掳到巴比伦国，他是一个俘虏，但是到最后他一路高升啊，升到君王以下，他掌管全国啊，底下有多少的人，巴比伦有多少有才干的人，他们心里面一定会不服气他。所以但以理他在这里管理他们的时候，他的压力那是不能想象的，对不对？啊，要遭遇到他们的反抗啊，这个有意无意的这个消极的抵抗啊，他们可以不顺服他，他们可以找机会来害他。等一下我们读到后面的故事的时候，你就发现有人联合起来要害他，所以他的压力很大的。弟兄姊妹，我们在工作里面有没有压力？有，但是但以理的压力绝对不小于我们。那么紧不紧张？当然紧张了啊！我们在工作里面压力大才会紧张的啊。那但以理他处在这样子的环境里面，他当然紧张，特别他是一个亡国奴，一个俘虏一样被掳到里面去。当他做不好的时候，他随时可以断头的啊，他的命可以掉的。那今天我们在工作里面如果做不好的话，大不了就怎么样，不加薪就是了嘛啊。那最坏的情形就是老板叫我们走路。那但以理他在那边，他是一个俘虏的身份。他在这里做这件事，而周围有这么多的仇敌，这么多的压力在他的身上，他只要做错事情，他的头随时可以断掉的啊。所以论忙碌，他比我们还要忙碌；论压力，他压力比我们更大；论他这个紧张的话，他真的是比我们还要紧张，如履薄冰。那今天早上我们来看他，弟兄姊妹， 那这样子的一个人，他到底怎么样子去面对他的局面？他怎么样来 handle 他这样子的一个处境？那第二个，我们要从他身上来看啊，那为什么在这么困难的环境的里面，而但以理能够 handle 的这么好，他能够处理的这么好，这么荣耀，这么得胜？那么到底有什么是我们可以从他身上学的啊？他所信的神跟我们所信的神一模一样，神怎么样爱他，神怎么样成为他的力量和保护，神怎么样成为他的智慧、聪明和能力。弟兄姊妹，今天同样的神，他一样可以成为我们的帮助和能力，好不好？我们今天一起来好好读他啊！读完以后，希望弟兄姊妹每一个回到公司里面都成为但以理啊，周文景成为周但以理啊，陈培明成为陈但以理。我们到神的到每一个工作的里面，让那个君尊的身份啊，那个属天的神能力，还有神的祝福都随着我们啊，让我们在这样一个细谷的环境里面，我们不再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这是外邦人说的话啊，不信主的人说的。今天我们有主的人，我们不是身不由己，在我们里面有一个诸天的君尊，他成为我们的力量。我们来读几处的圣经，好不好？好，我们请翻到但以理书第一章。也许有些人不知道圣经在哪，请附近的弟兄姊妹帮忙一下啊，因为我们最近有些刚刚得救、刚刚加入我们中间的弟兄姊妹和朋友，在1037页。第一章，我们请从第一节读到第十七节。那有些地方我们读过，我等一下就不讲了啊，就等于因为读圣经就是一个最好的信息。我们请弟兄读一节，姊妹们读一节。犹大王约雅敬在位第三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到耶路撒冷，将城围困。王吩咐太监长亚斯皮拿从以色列人的宗室和贵胄中带几个人来。王派定将自己所用的膳和每日所饮的酒每日赐他们一份，养他们三年，满了三年，好叫他们在王面前侍立。太监长给他们起名，称但以理为伯提沙撒，称哈拿尼亚为沙德拉，称米沙利为米萨，称亚沙利亚为亚伯尼哥。神使但以理在太监长眼前蒙恩惠，受怜悯。但以理对太监长所派管理但以理、哈拿尼亚、米沙利、亚沙利亚的委办说，然后看看我们的面貌和用完善那少年人的面貌，就照你所看的待仆人吧。见他们的面貌比用完善的一切少年人更加俊美肥胖。这四个少年人，神在各样文字学问上赐给他们聪明智识，但以理又明白各样的意象和梦兆。好，我们读到这里啊，在这边我们注意到这一班人是被掳的啊，他们整个以色列整个犹大国王国 耶路撒冷的城墙被毁，城门被毁，焚烧啊、然后巴比伦王就把他们一些人掳去，从这掳去的人中间他挑了几个年轻人啊，那么他们要培养他们要为巴比伦帝国效力的啊。那但以理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一个是其中的一个人。那我们在这里特别注意到啊，刚才很公平弟兄们姊妹们都念了这些很长很长的名字啊，我们发现我们念这些名字真困难啊。但是我们发现这些人被带去以后呢，他们做了一件事情，他们改他们的名字啊。我没有时间太多去讲这个啊，但是他每一个人原来的名字都是属灵的，都是跟神的国度发生关系的。像但以理讲到说神是审判者啊，哈拿利亚讲到耶和华是有恩慈的，那米沙利啊讲到说谁能够像神，那么亚撒利亚讲到耶和华是我的帮助。所以他们这四个人每一个人的名字都有他属灵的意义在。当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去的时候，那巴比伦人给他们改名字，每一个名字换了一个样子啊。那但以理啊，但以理被称为伯提沙撒啊，讲到说是一个被贝尔这个神所保护的，这是一个假神的名字。那么哈拿尼亚呢，他的名字被改了啊，对不起，哈拿尼亚称为撒德拉啊，那他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变成日神，就是太阳神所关照的，完全都给他换了名字。那么米沙利，那他的名字被称为米萨，叫做女神萨克的名字啊。那么亚沙利亚的名字被改成亚波尼哥啊，从原来是耶和华是我的帮助，他变成亚波尼哥这个名字，叫做火神尼哥的宗仆，他是一个火神的一个中心的仆人。所以你发现他们名字全部被改掉，而这是世界在我们身上的一个特点，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真的去注意到这个世界啊，那个看不见的力量的里面，他在神儿女身上一直做这样子的事情。第一个，他来掳掠我们。什么叫做被掳掠？就是你不再自由，你成为奴仆，他要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他逼你加班你非加班不可啊，他逼你做这个你非做这个不可。那世界的王在我们身上有权柄，他把我们掳去。那第二个，他改我们的名字，他想办法来同化我们，把我们完全属灵的名字，他叫我们忘记我们原来尊贵的身份，忘记我们这个人活着的意义。像圣经上特别是以色列百姓，当他们取名字的时候都有属灵的意义，而当他们叫自己的名字，当别人叫他们名字的时候，在他们身上是一个提醒。像有谁能够像耶和华呢，当别人这样子一叫他名字的时候，他心里面就纪念着，是的，我的神是那位伟大神。而这些名字通通被改掉，讲到世界要来同化我们，有世界的潮流，有世界的方法。虽然我们在座的名字大家都没有改啊，你说我的名字还是我的名字，但是你发现世界同化的原则是一样的啊，改我们的名字。而第三个，世界用最好的来这边诱惑我们啊！你看这几个人被带到王宫里面去，那王弄王吃的东西，用王喝的酒要赐给他们啊，想要用最好的生活来腐化我们，让我们忘记了我们还有自己的国家，让我们忘记了我们活着最伟大的意义是什么，让我们就为着他效力。所以世界用各样的方法让我们的心忘记了神，让我们的心忘记了我们活在地上的意义，让我们忘记我们是属天的子民，不属于这个国家的。所以他有各样的方法来掳掠我们。所以这是我们在第一章里面我们是要特别看到的。我们请看第二章，我们请看第19节啊，这边讲到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啊，他晚上做了一个梦，那这个梦呢，他醒来的时候他已经忘记了，所以他就把他自己国家的这个术士这些算命的通通找来，叫他们给他解梦，没有一个人可以解这个梦，对不对？那所以那些人就问说，王，你可不可以把你的梦告诉我们，我们帮你解释。王说，那个梦我已经忘记了，但是你要给我解释出来。那些人说，没有人能够解这个梦。那个王就大发脾气啊，这个王是非常非常非常有名的一个王，他的铁蹄踏遍欧亚非三洲啊，没有一个国家在他面前站立得住。他只要来，秋风扫落叶一样，这个城一个一个城落在他的铁蹄底上。他尼布甲尼撒王，人听见他的名字，人就害怕。 哎，这个王是一个暴君一样啊，所以当他做了梦，他忘记了，他要人家非讲出来不可。这些人讲不出来，他说你们讲不出来，我把你们全部杀了啊！大家通通不知道怎么办。而这个时候，但以理被招来啊，但以理告诉他，我可以帮你解梦啊。我们来看第十九节，这奥秘的事就在夜间异象中给但以理显明，但以理便称颂天上的神，神就把这个梦的内容告诉了但以理。但以理说，神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从亘古直到永远，因为智慧能力都属乎他，他改变时候日期废王立王，将智慧赐予智慧人，将知识赐予聪明人，他显明深奥隐秘的事，知道暗中所有的，光明也与他同居。我列祖的神啊，我感谢你，赞美你，因你将智慧才能赐给我，允准我们所求的，把王的事给我们指明。在这里，但以理的祷告让我们看见两件事啊。那第一个，他在神的面前谦卑，他知道他所有的聪明才智从神而来。那第二件事情，他知道他所信的神是一个何等伟大的神。弟兄姊妹，当我读到这段信息的时候，让我第一看见但以理为什么能够得胜的秘诀。他知道他所信的是神，他说他改变日期，改变时候，他废王，他立王。尼布加利沙这么伟大的一个君王，在但以理的眼中，他不过是神手中的一个器皿。他知道真正为王的是神，所以王的位置在耶和华的手中，他可以废王，他可以立王。那我们请读第二章四十六节到四十八节。所以当他给他解梦完的时候，当时尼布甲利沙王伏伏在地向但以理下拜，并且吩咐人给他奉上供物和香品。王对但以理说，你既能显明这奥秘的事，你的神诚然是万神之神，万主万王之主，又是显明奥秘事的。底下说到王就高才但以理啊，让他管理整个巴比伦全省。我们请再读第四章那这一次呢，这个梦，这个王又做了一个梦啊。那这次他记得了，但是记得了呢，这些人还是解不出来啊。这个不行就是不行啊。那这一次但以理又被招进来啊。第八节跟第九节，末后那照我神的名称为伯提沙撒的但以理来到我面前，他里头有圣神的灵，我将梦告诉他说，术士的领袖伯提沙撒，因为我知道你里头有圣神的灵，什么奥秘的事都不能与你为难。以下就是要求他帮他解梦啊。那我们在这里特别注意一个名词啊，讲到圣神的灵，讲到但以理的里头还有圣神的灵，而这个字在但以理的书里面出现了五次啊。这个王跟太后一再的说，这个人跟别人不一样。当他们碰见但以理的时候，他们觉得他里面有一个圣神的灵，这是君王为他做的见证。而另外两次说到他是一个有美好灵性的人，说到他里面的 spirit 是一个 excellent spirit， 那么美好的一个灵，而且里面有圣神的灵， the spirit of holy God， 所以他在他里面有个圣神的灵。那我们请读第五章这是换到另外一个王啊，巴比伦帝国最后一个王啊，伯沙撒王。那这个王他做了一件恶事啊，就是在第五章第一节的时候，他说伯沙撒王为他一千个大臣摆设宴席，和这一千个人对面饮酒，他在欢乐之间就吩咐人将他父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殿中所掳掠的金银器皿拿来。他说王与大臣皇后妃嫔好用这器皿饮酒，而当他们在那里拿耶路撒冷圣殿属神的器皿在那里饮酒作乐的时候，在那里羞辱的时候，羞辱神的时候，突然发生一件可怕的事情，墙壁上有指头出现，写了一些字出来啊。 这个时候这个王就吓得要死，圣经上告诉我们他变了脸色，他腰骨好像脱脂，双膝彼此碰撞，整个一个大国的君王，当他看见墙壁上突然指头出现写字的时候，他整个人失了魂一样，他吓得全身发抖，面色无光，而他叫他的术士们进来望他解释这个话到底解的是什么，没有一个人解得出来。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看第十节到第十二节，太后因王和他大臣所说的话，就进入宴宫说：愿王万岁，你心里不要惊慌，脸面不要变色，在你国中有一人，他里头有圣神的灵，你父在世的日子，这人心中光明，又有聪明智慧，好像神的智慧，你父尼布甲尼撒王就是王的父，立他为术士，用法术的和加勒底人并关照的领袖，在他里头有美好的灵性。好，底下我们就不多说了啊。最后我们请看第六章，我想时间的关系我们没有办法都读啊。第六章这是另外一个朝代，讲到波斯马代这个帝国啊。我们想我们如果弟兄姊妹还记得一点西洋历史的话，那么巴比伦帝国是被波斯马代这个帝国所灭掉的啊。所以第六章是换了一个帝国，已经换到波斯马代的帝国，而这个帝国上来的君王叫大力乌王啊，大力乌王。那么大力乌王我们请读第一节到第五节，大力乌王随心所愿，立120个总督治理通国，又在他们以上立总长三人，但以理在其中，使总督在他们三人面前回复事务，免得王受亏损。因这但以理有美好的灵性，所以显然超乎其余的总长和总督，王又想立他治理通国。那时总长和总督寻找但以理误国的把柄，未要参谈，只是找不着他的错误过失，因他忠心办事，毫无错误过失。那些人便说，我们要找参着但以理的把柄，除非在他神的律法中就寻不着。所以这时候他们就出了一个主意啊，他们就叫王下一个命令，然后加上王的谕旨，就是说不准30天里面不准任何人在王啊这个以外向神或向人求任何事情，如果有这样子求的事情的话，要把它丢在狮子坑里面。那那个王啊，他做王刚刚得了一个大帝国，他根本心里面也没有去注意这个里面有没有什么啊陷阱或什么，他这个章就拿给他们，就蹦一下就盖下去了啊。所以这个命令就通告全部120个省，在这30天里面，不可以除了向王可以跪求什么事以外，不可以向天上的神、向地上的人有任何的求。那这件事情他们是为了要陷害但以理啊，那么但以理非常非常知道这些人要来陷害他。第十节，我们请读第十节到第十一节。但以理知道这禁令盖了玉玺，就到自己家里，他楼上的窗户开向耶路撒冷，一日三次，双膝跪在他神面前祷告感谢，与素常一样。底下就讲到这些人，他们就到王的面前去告状啊。然后王因为自己下了命令，虽然但以理是他心爱的大臣啊，他真是爱但以理，但是因为他自己已经盖了章，他没有办法，所以只好把但以理丢到狮子洞里面去啊。当这个王把但以理丢到狮子洞里面去的时候，那个王一个晚上进食不吃饭，他心里面痛苦，他实在很爱但以理，但是他没有办法，他一个晚上睡不着觉，他等到天亮的时候，他就赶到狮子洞旁边，他想看看但以理还在不在。所以我们读第十九节，到黎明，王就起来，急忙往狮子坑那里，临近坑边哀声呼叫但以理，对但以理说：永生神的仆人但以理啊，你所常侍奉的神能救你脱离狮子吗？但以理对王说：愿王万岁，我的神差遣使者封住狮子的口，叫狮子不伤我，因我在神面前无辜，我在王面前也没有行过亏损的事。王就甚喜的吩咐人将但以理从坑里系上来， 于是但以理从坑里被系上来，身上毫无伤损，因为信靠他的神。王下令，人就把那些控告但以理的人，连他们的妻子儿女都带来，扔在狮子坑中。他们还没有到坑底，狮子就抓住他们，咬碎他们的骨头。那时大力乌王传旨，小玉住在全地，各方各国各族的人说，愿你们大享平安。现在我降旨，小玉我所统辖的全国人民，要在但以理的神面前战惊恐惧，因为他是永远长活的神，他的国永不败坏，他的权柄永远无极。好，我们圣经就读到这啊。那但以理的故事，特别前六章非常非常的生动啊。但以理的后面的六章又是每一个解经的学子最宝贵的一段圣经之一啊。要讲预言，要讲启示神学，一定要把但以理书好好读，因为神让但以理从他那个时代看到永远啊，看到主将来要再来。所以整个将来要讲到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其实历史上这两三千年，三千年来所发生的事情，都跟但以理书上面所说的预言，他所看的启示，看的意象，一个一个在那里应验啊。所以他是一个在神手中非常宝贵的一个器皿。那今天早晨我们要来看这个器皿，他怎样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的里面，他能够得胜，而且不仅仅在他的环境里面得胜，神把那么重要的启示里面给这样一个器皿。刚刚开始我们已经看到他是被掳的一个人啊，在被掳的人中间，而王要把最好的东西来给他们，为了培养他们啊。那但以理圣经上告诉我们，他那么年轻他就做了一件事，他立志不用王膳，不饮王酒。弟兄姊妹，他虽然在这个世界的里面，但是他知道他自己是属谁的，他知道他是属神的人。我虽然在这个地上，虽然我是被掳的，虽然你们叫我来，要我来为你们做事情，但是我知道我的心是属于那位在天上的神。他决定不用王的东西，他不让这地上的生活来腐化了他里面的灵命，他不让地上的安乐和享受让他忘记了他自己是属神的子民。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不到二十岁的但以理能够这样子在从小就保守自己啊，不让这个世界来玷污他，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一个生命啊！他从小就知道怎样保守自己，让自己能够活在神的面前。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被暴露在世界的里面啊！今天我们能够有但以理这样子的机会的人很少很少，一个高升的机会，这么好的机会，甚至君王吃的东西亲自赐给他们，但是但以理他拒绝用，他只要吃最清淡的菜啊，他喝白水，他知道他的健康，他的生命，他的一生都属于这位天上的神，他知道他心里面所侍奉的是这位真神。不管你们把我摆在怎样的角度里面，不管我在怎样的环境里面，我今天是怎样的角色，我真正心里面所侍奉的是天上的神。弟兄姊妹，我们都有自己的老板，对不对？在座有一些少数人自己开店的，你们自己是老板啊。但是我们都要知道我们的大老板是他。所以我每一次工作里面有 project 有压力的时候，我就回到神的面前去祷告。每一次老板逼我们加班的时候，我就到神面前去告状，告到我天上的老板那里。我说主啊，不可以让地上的这个工作这样子的瑕疵我们，我们永远是属于你的人。所以为了我的工作祷告，为了我的环境祷告。到了下班时间我就走了。我们知道我们所侍奉的是这位天上的神，当我们心里面真正这样子侍奉主的时候，弟兄姊妹，神保守我们的心，神一定祝福我们，神一定祝福我们。所以我们在但以理的身上啊，弟兄姊妹，我们看见当他这样子尊主为大的时候，神给他的祝福反而超过了我们凭着自己的力量所能够得着的。在地上我们心里面真正尊主为大，神就一定高抬我们。所以我们昨天几个弟兄姊妹在我们家，我们放了一个录影带，是我们大学同班同学他的先生啊，他的先生在台湾是做进口商的，他这个还没信主以前，他就是一心在生意上，他想要全力以赴啊，所以他一年的业绩可以做到1000万美金啊，可以做得非常好啊。那么后来长话短说了啊，那后来他因为身体生病，然后他信了耶稣，信了耶稣以后呢，他反而能够从这些捆绑这些忙碌的里面被释放出来， 在他的见证里面，他说他从前做生意的时候，他要走后门啊，他要去托人情，他要弄各样方法能够让他赚这个钱。当他信了耶稣以后，他立志不再做这些事情，他就是单纯的来靠他的神。他说反而他的业绩一下子两倍了啊。所以大家不要为了发财来爱神啊，这样子。你心里面真正爱神，真正敬畏神的时候，而神祝福我们手中的工作。你发现但以理他不吃王的东西，结果他长得肥肥胖胖的。他说这个现代人讲肥胖不好啊，他说这个俊美肥胖，满面红光，然后这个非常非常的好。那么神反而祝福他，那不仅仅在身体上神把健康的身体给他。